开路者查经系列。彼得前书。古灵撰稿，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好，真高兴又能够在一起查考彼得前书了。
在查考之前呢，叶山，我想问你，你们家注不注重辈分呢？
辈分？当然是注重了，尤其是在过旧历年的时候，这个辈分啊，一定得弄清楚，这样子才知道谁该给谁压岁钱呢。石城，那你呢？你们家怎么样啊？
我们家以前呢也挺注重的
啊哈。
现在因为流行小家庭制度，几代同堂的机会不多。不过呢，我倒是挺怀念从前的情景的。你知道那时候啊，一家人一起吃饭，好大的一张桌子，坐满了人。开饭之前呢，晚辈要先跟长辈打过招呼才能吃
啊。吃饭要先打招呼。跟谁打招呼啊？
比方说吧，如果三代同堂，我是第三代的话，我就得顺着位子喊：爷爷吃饭，奶奶吃饭，爸爸吃饭，妈妈吃饭，把所有辈分比我高的人呢，都得喊完。
哇哦！如果这样子个个都喊的话，岂不是太吵闹了吗？
是的，吵啊，是有点吵。不过呢，我觉得挺有提醒作用的，叫我们要尊敬长辈啊。
石城啊，
经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真觉得这种尊敬长辈、长幼有序的美德很不容易在现代化家庭里面找到呢。
其实啊，不单单在现代难找，任何时代的人只要心存骄傲，不肯顺服，都不容易做到彼此尊重。
是的，
现在我们就来查考使徒彼得在这方面的教导，请你念一下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
好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写着：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不是彼得头一次讲顺服这个话题，在前面几章已经提过了，对不对？
对，在第二章那里呢，彼得提过信徒要为主耶稣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包括了顺服君王跟官长，同时也提到了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而在第三章那里，彼得是提起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错，现在呢，彼得又说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里所说的年幼的，有人认为啊，是指教会里职位比较低的人。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我宁可照字面来解释，说他是指着教会里面年纪比较小的，或者是灵命比较浅弱的人，他们应该顺服年长的人。
那么这里所说的年长的人，是不是就指着年纪比较大、灵命比较成熟的人呢？
可以这么说。
嗯哼。
不过另外也有人认为指的是前面所讲的长老，就像你上次说的，长老通常也是比较年长、灵命比较成熟的人。除了顺服年长的人之外，彼得更提醒信徒他们彼此之间也要顺服。叶山呢，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啊？
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有一个人他总是要求别人顺服他，而他自己却从来不肯顺服任何人。
你想啊，真有这种不肯顺服别人的人吗？
有啊，有的人啊，就是那么自傲， 什么事情都是他有理，别人没有理，只能听他的，不能听别人的呢。
我猜想啊，在当时的教会里边也有这种人存在，所以彼得才会提出来谈的。其实早先的彼得自己啊，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带头自傲的人。你记得他曾经问过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原谅他几次？七次够吗？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叶珊呢？
耶稣回答他说，要原谅70个7次，也就是说要无止境的去原谅他。
在彼得跟耶稣的这段对话里面，我体会到彼得的自傲跟耶稣的谦卑。
哦，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彼得当时一定是老是认为别人得罪他，对不起他，好像他自己啊就不会犯什么错似的。而耶稣呢，要他无止境的原谅别人，就是在提醒他，让他知道他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一个谦卑的人是比较容易原谅别人的。
说到谦卑啊，我认为彼得是从耶稣的好榜样学习到谦卑的。当彼得在5章5节这里劝勉信徒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我猜他是想起了与主耶稣吃最后晚餐的那一幕。当时呢，耶稣曾经离开他的座位，起身脱下了外衣，拿了一条毛巾束在腰上，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替门徒洗脚，而且呢，又用毛巾擦干了。在那个时代，替人洗脚是仆人的工作，因此当时啊，耶稣真的是用谦卑束腰呢。
这件事情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当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彼得。最初啊，他不肯让主耶稣洗，因为哪有老师替学生洗脚的呢？但是主耶稣对他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啊，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于是啊，彼得就只好让主耶稣洗了。
而且当时啊，彼得是连手跟头都想让耶稣洗呢，真的是好有意思啊。
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穿上外衣，回到座位上，并且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我为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叶珊呢？你觉得彼得后来有没有照着去做，用谦卑束腰呢？
有啊，你看他在彼得前书第5章1开头那儿，自谦是与长老同工的人，这就是一个例子了。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骄傲的彼得了。
不错，他还引用了旧约圣经里边有关这方面的经文来勉励信徒。在箴言3章34节那里写着说，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可是彼得并不是照抄不误哦，他加上了自己的体会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是的，他体会到骄傲的人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跟神敌对的阵线上，当然会被神阻挡。所以啊，如果我们想要承受神的恩典，就必须要谦卑下来。
是的，谦卑的人啊，就等于是在给神机会去赐恩给他呢。
对，谦卑除了会使人得到恩典之外，还会使人升高。请叶珊接着读5章9节。
好的，彼得前书第5章第9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升高当然不是指身体长高，而是指啊更得人的尊敬，也更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叶珊呢，你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有啊，我记得在马太福音23章12节那里写着，主耶稣曾经说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彼得把这句话给牢记在心里了。不过呢，他也不是照抄不误哦。
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这一次彼得他特别强调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嗯，事实上啊，这是旧约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的仆人们一再提醒以色列人要记住神用大能的手为他们成就了许多大事。比方说摩西就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意思就是说神的手一直在带领着他的子民，如果他们顺服地接受神的带领，就会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之地。而这信息到了新约时代是同样重要的。
对，基督徒如果肯在神的面前自卑顺服神的带领，那么也自然会使自己的灵命丰盛的。
说起来自卑这个字眼啊，也挺有意思的。
哦，
它有削平的意思。
削平？
哎，
把自己削平吗？
没有错，就是不再自己出头，也不再高举自己的意思。这样啊，神的旨意啊，才能够通行无阻。
说的也是，我们的骄傲呢，真的是不知道阻挡了多少神的工作呢。
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这里，彼得还强调到了时候这句话，提醒我们神有他做事的时间。或许一个人自卑之后，不是马上就被升高，可能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嗯哼，
就拿我们熟悉的圣经人物摩西来讲吧，神用了40年的时间，叫他在米甸旷野牧羊，把他的傲气打击精进，直到他完全谦卑下来，神才将他升高，让他容忍拯救以色列民的工作，也让他成为颁布神律法的唯一人选。
嗯哼，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尊重神的时间也是我们该学的一门功课，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间。